因为我们的童工把那个电视放下了一点点啊，所以那个风扇就不会挡住我啊，十分的感谢神，我们的童工星期五晚上就把这个做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勇敢面对不公。这首圣诗大家都唱过很多次了，奇异恩典，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圣诗。它的作者约翰牛顿，他曾经是一个贩卖奴隶的船长，他就是从非洲那里把奴隶运到各个地方拿去贩卖，然后他当然从中有很多的利益，赚很多的钱。有一天他就受到神的光照，他就悔改了。悔改以后的话呢，他就看见自己生命的不足，然后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180度大转弯。他后来投身到神的福音事工里面去，他成为了一个牧师。那由于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他有这样的一种的热情，有这么一种的爱心，他觉得这个奴隶贸易是不道德的，然后他就影响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威廉·威伯福斯，是一个政治家。于是这个威廉·威伯福斯就开始推动废奴，就是说把这个奴隶贸易定为非法。这个不容易哈，当时很多的利益阶层啊，因为这当中有很多利润啊，虽然非常的残忍啊，那些奴隶在船上在海上啊，很多人就不行了啊，在船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条件非常的差。所以那个他们推了之后，这个威廉威伯福斯他就遇见了很多的障碍，因为是一个利益阶层嘛，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有些人甚至在国会都有代表，所以他不容易。但是这个每一次当这个威廉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约翰就在旁边鼓舞他，支持他，因为他自己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的贸易是不道德的，所以他就支持他。结果他们两个一直的奋斗，到了1807年，终于那个奴隶贸易法案通过，奴隶贸易从此变成非法。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公，这两个人他面对这种不公正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他们的之间的友谊也就成就了他们一直能够战胜这种不公。他们能够战胜这种不公，除了他外在的那种坚定还有政治家的策略以外，他们内心也是跟神连接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公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对外有策略有勇气，而且更是我们内在我们要跟神有深深的联系，因为这个外在的策略还有勇气乃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今天大家这个经文哈只读了几节，但是尼希米记第五章是很长的书卷。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周五也已经学过啊，所以我们就不用从头读到尾。但是啊，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涵盖第五章全部，虽然我们刚才只读了几节经文。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有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引发我们三个思考。当时的情形就是 那些犹太人在建城墙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第三第四章都看见这个城墙修建的还算可以啊，虽然有压力有阻力，但是在尼希米的带领底下，这个城墙修建顺利，但是他们内部就出了问题。那些人就来到尼希米面前，他就开始有一些抱怨。抱怨的人有三种，我就说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尼希米记第五章啊，你们就不要合上，我也不在这里一句一句的读，但是呢，大家一边看一边知道我讲些什么。第二节他那里的人就说了，那些人就对尼希米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也就是说他们粮食都没有了，人口多吃的也多，但是没有粮食，修城墙修到没修完，粮食没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就面临着马上的这个生活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第三节，我们点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这个好像比第一种要好一点哈，因为他们还有田地，还有葡萄园，还有房屋，但是也没用，因为当时粮食不够啊，就那个粮价就飞涨，他们就那个点了以后，那些钱买完粮食以后也没了哈，没剩下多少，也要得粮充饥，就拿去买粮食吃了，然后到了最后也是一样。到了最后也要面临没有粮食的问题。那第三种就是又好一点点了哈，他们就把那些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然后给王纳税，但是呢他们走下去也是一样的。总而言之了，他们的那些房屋田产都变成了粮食了，要么马上就没有粮食，要么马上就面临着亏空啊，到了最后也是填不饱肚子。所以他们就来到尼希米面前，他们就开始提这个意见了，有抱怨。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的话呢，我们当然知道下来尼希米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三个思考。就是从这些现象当中看见尼希米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难题啊？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这样来反应，这样来处理啊？第一个情形那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社会不公，有些人很有钱，他还把他的弟兄啊，那些田产啊、葡萄园啊、房产啊都买回来了啊，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啊，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不公。那这个比较容易看见。那稍微深入一个层次的，那就是破坏合一。本来他们一起来建城墙，多么同心合一，是吧？一起来，你建这一段，我建那一段，你修这个门，我修这个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但是同样的一群人，现在闹的有些田地葡萄园都没有了啊，到了另外一些人手里，于是他们之间就开始撕裂哈，这是合一就被破坏了。这两个还是比较容易看到的。那第三个更深入一个层次，就能够解释尼希米为什么那么的生气哈，他就是说他很生气发怒。他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思考一下，城墙，什么是城墙？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城墙就是教会。当啊，我们复习一下，城墙就有一个阳门，它是分别为圣的，然后所有的其他的城墙城门都是跟这个阳门连接起来的。假如这个阳门代表耶稣基督的话，那其他人就连于 元首基督，那这个城墙就是一个教会的功能。这个城墙啊，它把外面跟里面分开来，在外面的是没有保护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那里面那就是犹太人啊，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在城墙以外，外邦人的律法，外邦人的做法，可以说，但是城墙以内，他们要遵照摩西的律法，他们要彼此相爱。那现在你看他做了什么？要是看第八节那里，第八节怎么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兄弟，就是卖与外邦人的犹太人。这个赎回兄弟哈，有一些解经家他是这样解释，就是当时在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部分犹太人他已经卖给了外邦人了，在那里已经在那边为奴了。等到有些他们知道要回来的时候，那有一些有钱的犹太人就把那一部分为奴的那些犹太人赎了回来，他们也很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建这个城墙，建圣殿。然后这些人回来的时候是自由之身啊。好了，现在由于要修城墙，由于房时那个粮食涨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又为奴了。大家想一下，他们原来在城墙以外为奴，现在回到城墙以内又为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这个城墙还的它的功能还存在吗？这个城墙不是起保护的作用吗？不是说让外面那些人，外面的还是外邦人说了算啊，但里面的应该是摩西的律法，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你居然还有这种为奴的，而且是自己人买自己人，那你跟外面又有什么区别？你这个城墙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尼西米可能让他最生气的地方啊。所以就是说，我这里就有三个思考，还有啊三种情形，三个思考。那我们来看哈，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在城墙以内，应该是这个啊摩西的律法，应该是这样子。那这个现象要是应用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那我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那就是刚才说了，城墙就代表教会，那么我们教会以内，我们应该就像弟兄姐妹那样彼此的相爱。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35那里他跟我们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内的人应该有那种彼此相爱，相爱到一定地步，人家外面看见教会里面的这种彼此相爱的话，就知道跟教会以外是不一样，就知道原来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那种彼此相爱的精神是那么的真切，人家就愿意羡慕这个真理。这也是这里我们学习到的，尼西米他虽然他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人，但是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特别，尼西米就特别指责这一些买了自己弟兄的这些犹太人啊，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下面就会讲了哈。尼西米这样做了，他是有道理的哈，他是根据利未记的一个哈，我们来看利未记是怎么讲，25:35-36，你们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们就要帮助他，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这里讲的就是你不能多要，你不能取利。但是你要是看第七节，尼西米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你们没有遵照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说，你借给人家100块，你就收回100块，你收了多收了1块，你就是取利啊。所以尼西米他这样跟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批评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当然哈，他尼西米有更高的要求，我下面会讲到。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尼西米怎么来处理哈。尼西米他发怒，大家就知道哈，他很生气。但是他生气完了以后呢，他又仔细的思量，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可不可以生气啊？可以生气，耶稣都生气啊。耶稣到了圣殿，看见人家在那个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在那里买卖牛羊，很生气，拿那个绳子鞭子把那个牛羊给赶出去。但是呢，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哈。以弗所书4:26，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可以，但是不要犯罪，而且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含怒到日落？日落就是犹太人一天的开始，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气你就要生完了，你不要等到第二天你不要等到第二天啊。这是这个，而且关键是生气不要犯罪，非但不要不犯罪。尼西米怎么说？他仔细的思量，他仔细的思考怎么做啊。他肯定是有祷告，然后他就去有他的反应，然后他的反应啊，我就把它归纳成3个指控。然后呢，这3个指控呢，分别都是有它的后果的哈。第一个指控就是指控这些人啊，就是在人性上面、道德上面，他们错了哈。你们向弟兄取利哈，本来我们已经把这些买回来了，你们又把它成为了奴隶，这无论从道德上、人性上，这说不过去。作为一个弟兄都说不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呢，就是刚才啊，我刚才说了哈，就是人性上面的这个啊堕落。那第二个指控呢，就是神学上面、信仰上面的指控了哈。你要是看他说，你要根据这个，你不尊敬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从信仰上面你不能这样做。然后第三个指控的话了，就是有坏的见证。第9节这里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和外邦人毁谤我们。有3个指控，第一个就是你跟弟兄之间的关系迫害，第二个指控就是你没有尊敬、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第三个就是你做了坏见证了。那这3个分别都有后果哈。第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就是你在人性上、道德上你犯了罪，让这个人与人之间本来合一的关系破坏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你没有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啊。第二个指控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是很懂摩西律法、很懂旧约的一些有名的句子啊，这些啊金句哈，他就说，比如说箴言14:31，欺压贫寒的，就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贫乏的，乃是尊敬主。你辱没了造你的主，你也没有 尊敬主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尼西米就指控那些犹太人哈、啊，所以他们在这个信仰上面也是啊得罪了神哈、啊，所以第一个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第二个后果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啊，这个第三点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没有活出神的旨意，因为神当初跟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你的后裔要做什么？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而且他跟那个犹太人立约的时候也说过，你们应该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应该是成为其他人的一个表率，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旨意，是神的一个计划，希望他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分别为圣，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活出神的旨意出来，所以的话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啊，所以三个指控就引起三个后果，这第三个后果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应用的哈，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没有第一个没有跟人有美好的关系，第二个没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还记得耶稣基督他的大诫命哈、啊，他的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你要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你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是一个十字架、啊、这就是耶稣的大诫命，其实应用到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哈，假如我们跟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啊，我们跟人的关系撕裂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做得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旨意哈，神要我们爱神爱人，刚才说了，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让外面的人看见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只要没有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没有达到，没有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那我下面讲一个回应，一个动作。第十二节，尼西米就跟他们说了哈，就说你们这样不行，你们不能取利，你们要把它归还。那然后呢，他们怎么回应？他们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就是第十二节。那么我们来看、啊、尼西米他虽然他非常的严厉，但是呢他这个严厉呢，他是给了出路、啊、他也给了这些犯了错的这些犹太人，他给他一个方向，给他一条出路，而且这个出路我们要仔细来看，还是充满着恩典哈，甚至隐隐约约我们看见有点新约的精神在那里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刚才记得吗？刚才利未记讲的是你们可以借钱给人，但是不能取利啊、就是说你只要不取利，你本金取回来是可以的哈，是合乎摩西律法，你取利不行，你不取利还可以。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若借给人指望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耶稣说的是，你要是借给人家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着收回、啊、人家还不还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收回，这跟旧约比又上了一个层次哈。我以前讲过很多次，耶稣来到世上是成全了律法，而且他不但成全律法，而且他的要求往往比旧约更高的，而且他更是往心里去的，这是新约对我们基督徒要求更高。所以你看、啊、尼西米 他要那些以色列人，他要犹太人哈，他说给他们出一条指出一条出路，你就不要把那个房产、田地、葡萄园要回来了，就是就给他免了。这个好像是这个有这个耶稣教导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哈。当然，尼西米他肯定就没有看过路加福音，因为他是好多年以前的人了哈。但是他的那种精神为什么会跟耶稣的教导如此的相似呢？那是因为在旧约，其实神在旧约里面他已经充满了这那种对人的爱哈。你看十诫，他虽然说不许你做这个，不许你做那个哈，实际上他就是为了人的好，他里面他本质里面他是饱含着对人的爱。尼西米他其实他熟读旧约，他知道神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这个犹太人在得罪了弟兄，在合一已经破坏的情况底下，他用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要求那些犯了错误的犹太人。哎，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以后他们就合一了，合一就达成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到了来的时候，他就是明确的就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这是对我们当代基督徒的一个的要求。所以哈，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个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其实也一样哈，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接纳弟兄，完全的相爱。那我们来看啊，这是刚才说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因为尼西米给他们指出一个方向哈，他是根据旧约的这个神的那个精神，但是他也提高了一点点，要他们不要去把它拿回来。他们愿意做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合一。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有意思哈。尼西米就拿衣服在这里抖，是吧？他就说，假如谁做不到，就像抖这件衣服一样哈，就把他的那个所有给抖出来。这个怎么理解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哈，他们穿当时的衣服没有纽扣的哈，纽扣是很晚以后的事，他们的衣服就这样搭起来绑起来，他们的钱是塞到这里的哈，塞到里面去。你要是这样一抖的话，你里面的钱就给你抖出来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像自己抖这样衣服一样，会把你的那些东西都给抖出来啊。所以就是说，那这就是讲到第十三节这里了。那从第三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了，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哈。也有弟兄姐妹跟我提过这个，就是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了，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十二年以后修城墙，修了十二年吗？好像不是哈。你要是看第六章，他总共才修了52天，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个16年哈？所以这个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尼西米记了是谁写的了？是以斯拉写的啊。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这个历代志上下哈，历代志上下也应该是以斯拉写的。你要是看历代志看到最后的话了，你再看以斯拉记前面的话了，有几个字都相同的，也是他写的。以斯拉写尼西米记的时候，他是根据尼西米以后的这些哈，根据发生了很多年以后，他在那写，也就是说写的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然后他就专门就把这一段插在这里，14到19节，就讲到修城门的时候，他就把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就放在这里。有什么目的啊？有目的哈，他的目的我下面会讲，非常的明确。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是时间顺序也乱的，或者有一段插进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啊，你要是看完三十七章，你直接跳到三十九章，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很通顺的。哎，多了三十八章啊，这个也是啊，他那个作者是有意思的。这里以斯拉把十四和十九节插在这里，这明明是十二年以后的事情，他把它插在这里是有意思的哈。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他做了些什么，就讲这个尼西米。我们要是仔细看的话，就发现了尼西米他做了很多，他做的是榜样啊。他啊，这里就不仔细的去一句一句念啊，他就比如说他要有的这些俸禄他也没有要哈，他之前的那些省长，之前的省长应该不包括以前的所罗巴伯哈，可能就是在以前波斯的那些外邦人哈，他们做省长的时候，他们是盘剥当时的人的，他们是啊，就是收非常重的税，而且连他的仆人都在这里取利。但是呢，以斯拉他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这样做，他连做省长的俸禄他都不取啊，他还另外自己的家里面的牛羊啊，他拿出来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有特别的这样的摆上，以致了让那些啊以色列人呢、啊、非常的尊敬和爱戴他。他把这一段插在这里，就其实也间接说明了以斯拉他的人品，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以斯拉要求那些以色列人你去做摩西律法规定以上的部分啊。摩西律法说你收回本金就可以了，以斯拉说你不要，不但不收回本啊，你不要收回本金啊，你不但不取利，你本金你也给他。他们愿意听，为什么？那是因为以斯拉他自己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刚才说哈，我指今天的题目就是勇敢的对抗不公。我也想说，要面对不公的话，要有策略，要有勇气，而且这个策略和勇气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而来的。这一段就说明以斯拉他由于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以致他的那些策略，他的那些勇气行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可能了。那到了最后的话了，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啊，大家来看看最后的一句，最后的一节经文，第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尼西米一直都有祷告啊，我们从第一章开就看他一直都有祷告，他一直都在祷告行事。哪怕今天我们讲的他仔细去思索去思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祷告，他一定会祷告。那到了最后，他就把他的祷告词给写出来了：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那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了，我们就有两个思考。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哈，正因为他以身作则哈，他完完全全是为神而活，完完全全为了神的国来做事，所以他在这个祷告里面的话了，他更显出他是这一种自己活出神的话语出来。所以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他能够在神面前这样分享，可见他的行为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最后 那四个字：施恩于我。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替你做了那么多，求你施恩于我。那有时候第一次听起来好像有点是不是到了最后为神这么多做这么多还是为了自己了，是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如何来理解呢？那这个也是我 们思考的另外一部分。施恩于我，以斯拉说的，你的恩典多点给我，你的恩典就施下来哈，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沐浴哈，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你的恩典。但是问题是，你看以斯拉他想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什么恩，他连自己的东西他都摆上了哈，他自己的俸禄、自己的牛羊他都摆上了，他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求了，他求的无非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把城墙修好，能够活出圣名这个荣耀出来，能够更加符合神的心意，能够让神的国日益壮大哈，他无非就是想这些事情。当一个人他想的是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求的也是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神的恩典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他祷告的一部分。那我们有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不见神的恩手啊，有人啊老是听人家说啊，我祷告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恩手就下来了，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有看见神的恩手了啊？我们其实也有个思考啊，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目是看在哪里。还记得刚才那个约翰牛顿啊，他说他的歌词怎么说，他说我前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前失丧，他失丧的时候他肯定就是看着，哎呀，我一船运多少个奴隶啦，我赚多少钱啦哈，这个是他以前看见的，那是瞎眼。今被寻回，他已经被神得回来了，他眼目所见已经不再是那些金钱啊、利益那些，而是说要让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啊，让这个奴隶制被废除，瞎眼睛得看见。他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他祷告的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些。所以当我们的眼目被神寻回，被神打开我们的眼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恩典就十分的清楚了。我们求什么？我们求神施恩给我们。假如我们求神施恩给我们的那部分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彰显神的荣耀，更加的把神的国彰显出来，让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去，吸引不信的人来到教会，吸引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假如我们思考的是这个，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我们往往就能看见神他的作为。就像约翰牛顿那样，他的瞎眼被寻回，由他的眼睛眼目张开以后，他看见的就不一样了。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勇敢的面对不公。我想讲的就是我们面对不公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还有策略，而这个勇气和策略是来源于我们内部跟神有深深的联系，让神的恩典充满我们，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让这种爱和恩典从我们身体外面溢出来，能够流到别人，让别人看见，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到这个时候，我们对那些对抗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以斯拉，因为这就是他给我们做的榜样。这就是第五章我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这一章给我们这样的哈，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我们要解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内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否则的话，我们只注重去外部去做事情，而没有内心的建造的话，那一定效果是不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感谢你，感谢你把尼希米记第五章赐给我们，也让尼希米他行出你的公义出来，他也行出你的怜悯出来啊，你的怜悯和公义同时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
面对不公，他就能够处理这些很复杂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样，我们在实现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在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同样常常遇见难处。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我们首先跟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你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有智慧力量，能处理好外部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